家好，我是多马，今天咱们接着跟大家一起探讨人如何才能得回失去的生命。在我们能寻找到这个答案之前，有几个问题咱们必须得跟朋友们解释清楚。第一，什么叫失去的生命？因为朋友就会问呢，我这活得好好的，能吃能睡，没灾没病，一天到晚能活蹦乱跳的精气神啊，比谁的都强。是个人他见了就得夸咱们呀，当面不好意思说，心里头也得挑大拇指，您看人家这年轻人生命力多强，用都用不完，那家伙就是俩字儿，旺盛。可您这一开场就说我们失去了生命，我们到底失去了什么生命啊？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失去的是灵魂的生命，不会朽坏的生命，神永远的生命。哎，第二，您刚才又说是要得回这生命，听起来好像这生命以前人有过啊，又丢了，现在呢又要想法设法的把它给弄回来，是不是这样呢？亲爱的朋友们，也是也不是。那这话是怎么说的呢？因为没有人有过这生命，就连那第一对人，人类的老祖宗亚当和夏娃，都与这生命擦肩而过，失之交臂，很可能看见过，也很可能听见过，但是没得着，没尝着。那您说了，亚当夏娃都没得着的事儿，你让我们争什么呀，夺什么呀，能说是要得回来吗？您又拿我们开心，说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张着大嘴一天到晚往上看，能接上一口天鹅屎都不容易，就甭提天鹅肉了。不管什么东西啊，你就得认命，你是地上爬的你就老老实实在地上爬，是天上飞的那就高高兴兴在天上飞，别老想越界，能飞的别欺负笑话寒碜这些不能飞的，只能爬的呢也别老羡慕追求和崇拜那些会飞的。认命二字啊，就是人能心宽体胖的理论基础。是啊朋友，俗话的确说得好，癞蛤蟆别想吃天鹅肉。可是您想过没有，如果真有那么一只福大命大造化大的蛤蟆吃了天鹅肉，那他会怎么样呢？我敢向您保证，他呀还是一只蛤蟆，绝对变不成天鹅，因为他想吃天鹅肉啊，只不过就是想变成一只比别的蛤蟆更骄傲的吃过天鹅肉的一只大肥蛤蟆。因为之所以蛤蟆变不成天鹅，天鹅也成不了蛤蟆，是因为他们的生命不一样。那这人的生命与神的生命有什么不一样呢？要说不一样的话，那差别啊远比癞蛤蟆和天鹅之间的那个差距要大得多，绝对可为天壤之别。但是呢，人不是不可能有神的生命，因为当神造人的时候啊，神就在人最深的深处，一个保密的地方，留了那么一个空间，这个空间是专门要为神的灵、神的生命所预备的，因为神呐，要住在人的里边，而也只有当神的灵住在人里边的时候，人才能成为完全的人。如果神的灵、神的生命不能住到人里边的话，那这种人就是一个不完全的人，换句难听的话说呀，这还不是人呐，起码不是神想要的那种人。因为啊，人是神照着自己的形象所造的，神为人预备了丰富的生命， 乃是神自己的生命，但是神不把这生命强加于人，他乃是给人自由的意志，让人自己去拣选这丰富的生命。所以神在伊甸园的当中放了两棵树，一棵就是生命树，另外一棵是知识善恶树。当然了，旁边还有各种各样的果树，从地里长出来，都可以悦人的眼目，而且上边的果子呢，也都能做食物。神还特地嘱咐亚当，说园中树上各样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朋友们，您说亚当知道不知道什么叫死啊？我想他不知道，因为他没死过，也没见过死啊。不像咱们，虽然没死过，但是见过别人死啊，冷邦邦的躺在那儿，不能动了，完了，过几天臭了，再过些日子没了。所以活着的人就怕死，亚当他没这问题呀，活在神亲手造的园子里头，包括那一棵知识善恶树在内，神手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但是神是公平的，神是公义的，他要告诉人，知识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您仔细分析一下，这话呀，就是生与死就在你自己的选择当中。我如果不告诉你，那算我不公平。我今天要告诉你清清楚楚，这棵树上的果子不是不能吃，乃是你不可以吃。什么是不能吃？什么是不可以吃啊？不能吃的东西多了，举例子举不完呢。电视机不能吃，汽车不能吃，你们家做饭那大铁锅也不能吃。什么是不可以吃的东西呢？比如餐馆服务员要给别的桌子上的菜，你就不可以拦下来吃一口，因为那不是你叫的菜。能吃不能吃呢？能吃，但是你不可以吃。高丽参、长白参能不能吃啊？好东西啊，孝敬你老爹老娘行，你不能拿根参给你一岁半的儿子当胡萝卜啃着吃吧。那您又说了，不可以吃的东西神怎么不把它给封起来藏起来呢？怎么就晾在中间让人能摸得着看得见呢？如果谁家里头养那个见了糖没够的孩子，那你就得把糖全都藏起来呀，不是放在高处孩子够不着，就是得放在有锁的那壁橱里头，否则这孩子要把这几斤糖给搜出来，他嘎巴嘎巴一天全都给吃了，那这孩子不是牙坏了，就是这辈子见了糖就倒胃口。所以因着爱孩子的缘故，不但要教育小孩不能多吃糖，吃完以后还要刷牙，而且呢还要把这些糖块都藏起来，限量的在适当的时候发给小孩一两块吃。那您说神他怎么就没这么做呢？他怎么没把这棵树放在一个高不可攀的山上，或者是一个孤岛上，人不可靠近它？如果非得把它种在园子中间的话，起码也可以让这棵树上长满了刺儿，或者是让这棵树丑了吧唧的，而且果子发出恶臭，看了就想躲着，让人食欲大减，倒胃口。这样的话，你不用嘱咐人，人也不会去吃它。可是神呢，偏偏不这么做，他把这棵树造得相当的好看，要不然夏娃在魔鬼的引诱之后，他就仔细观看那树，觉得嘿，这棵树不错呀，果子可以做食物，而且呢还非常悦人眼目，就是长得漂亮，让人看了就喜欢，而且他心里还觉得这还能使人有智慧。其实啊，那个不是果子能让人有智慧，乃是让人聪明点儿。这聪明和智慧啊，其实是两回事儿。 虽然我们常常用聪明智慧，聪明智慧，但是聪明的人不一定是智慧的人，智慧的人一定是聪明的。咱们也可以从这棵树的名字看出这些问题。树叫什么呢？分别知识善恶树。神虽然对亚当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神没有叫这棵树死亡树，因为那儿有生命树，那这反过来不就是死亡树吗？神不会造出死亡的树结死亡的果子，因为在神里边没有死亡。死亡只有当你离开神，离开那生命的创造者，生命的源头的时候才存在，才产生。而这棵树呢，乃是一棵分别善恶的知识树。分别就是一种能力，而这能力要从哪儿来呢？从知识当中来。可是您要知道，知识啊产生不了能力，能力乃是需要从生命中产生的，只有有了生命才能有能力。而这知识啊可以促进生命所产生的这种能力。比如说吧，一位有经验的知识丰富的大科学家，有知识没有？太有了。有能力吗？没有。为什么？生命微弱了，下巴都抬不起来，嘴都合不上，眼睛也睁不开，知识再多他那能力啊也发挥不出来了。可是您要换一个二十郎当岁膀大腰圆的年轻小伙子，生命旺盛，精神充沛，再加上丰富的知识，那就是如虎添翼呀。您说这世上哪儿还能有这种人办不成的事儿啊？如果真有这种人存在的话，那您可得看他这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如果是好人，那大家就高兴，如果他是个坏人，那每个人不就都遭殃了吗？所以人需要有能力，也有知识，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歹，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分别善恶就是能够把好的和坏的分开，善就是神所做的，神所说的，人依靠神的供应，那就是善。那恶呢，就是昧着你良心做的事儿啊。那好是什么呀？神本来造的人是好的，一男一女，那怎么就变坏了呢？那就是不接受神的生命，选择归回尘土，他不就变坏了吗？看起来呀，吃了这棵树上的果子以后，你就会有这个知识，有了知识以后，你才有这种分别的能力。可是这个能力呀，它是死的，因为它是从知识当中来的，不是从生命中产生的。比如说牛羊吧，它生下来呀就有那牛啊羊的生命。那牛羊的生命是什么呢？是吃草啊。那牛妈妈羊爸爸不需要手把手的告诉小牛小羊什么草能吃，什么草不能吃，哪种草营养多，哪种草没营养。那牛羊啊它自己就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它们有吃草的生命，那生命的能力会帮助他们辨别。那换成没有吃草生命的人，那就不行了，就需要有知识，需要有经验，需要日积月累的实践。神农老先生为了帮助人尝百草，这一辈子不知道拉了多少次稀，发过多少次烧，身上起了多少大包，才总结出来这么一点吃草的经验啊。人这点吃草的经验要是跟牛羊吃草的经验比啊，那牛羊还不笑掉了大牙，笑喷了奶。名医李时珍能写出《本草纲目》，那容易吗？那都是几千年积累下来的经验和知识啊。知识 就需要付代价。经验就是死亡与失败的结晶。所以咱们人现在才认为知识好啊，没有知识那就老失败，老挫折，甚至死亡嘛。这日子口上，人没知识怎么活呀？甭说经济文化科学历史军事了，需要知识，就连在家里种地，现在不是也讲究科学种田吗？没知识就是愚蠢，就是笨，走到那有知识的面前，自己就矮他好几头。所以这现代人呐，出生以后就得拼命的学，幼儿园毕业上小学，上了小学上中学，上了中学上大学，拿了学士拿硕士，拿了硕士拿博士，一个不够拿两个，两个不够拿三个，文凭要摞起来，要变厚，变成个博士厚，只有厚实起来，别人才欺负不了你。搞知识的人呐，要无止境的一直往前冲，要把已有的知识啊学完学透，并且还要创出新的知识来，这就叫做科学的尖峰，知识的顶峰。可是到头来呢，最根本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什么问题啊？死啊！有谁能活过120岁呀？又有谁能从生命中把自己所学所经历的这些知识遗传给下一代啊？不管多聪明的爹，生下来的儿子都是两眼一摸黑，什么都不懂。为了达到他爹那点程度啊，要花出吃奶的精力来，从波波摩佛的 ABCD12345678 开始学起。但愿哎，在有生的经历里能够超过他父亲一丁点儿，这就够了不起的了。所以你看，吃了这知识善恶树上的果子，给人带来多少的痛苦，多多的麻烦，多大的灾难呢？人被这些死的知识所捆绑，所束缚，所奴役，就是为了这点知识啊，人失去了选择神生命的权利。是的，亲爱的朋友，你可以问，神为什么要发这么大的火？神不是爱人吗？啊，就因为人选错了树，吃了错的果子，所以神就不愿意把生命树上永远的生命给人了。难道真的是这样吗？朋友啊，不是。神爱人，不管人堕落成什么样，神都爱人。神就在人当时选择了堕落，选择了罪，选择了死亡以后，暂时把生命树向人封闭了。因为在这罪的问题还没有被解决以前，人要是再吃了那生命树上的果子，就会永远的落在审判与惩罚之中。什么是罪？罪就是信魔鬼说的话，经不起他的引诱而失败，怀疑神的爱，违背神的旨意。在人的创造者神他丰富的生命以外，得到如同神一般的能力，这就是与神对抗，和神分离，向神独立。这就是魔鬼的引诱，这就是罪。那罪的问题怎么解决呢？付代价呀。那代价是什么呢？罪的代价就是死。那谁死呢？当然是犯罪的死了。那我要是死了，我还怎么去得那生命啊？亲爱的朋友啊，这也就是咱们今天要讲的福音呐。神不忍心让犯罪的人就这样死在罪恶和过犯当中。神爱人，他为人一直存留着他自己宝贵的生命。神从人犯罪那天开始，就为人预备了一个赎罪的方法和得救的道路。 靠着这个方法，通过这一条路，人还能重新的得回神为我们一直存留的永生。这个方法就是人不死，爱人的神为人死，爱人的神把自己最宝贵的儿子基督耶稣放在死的地位上，替你替我替所有的罪人受死的折磨，尝死的滋味。同时神也要借着他的儿子基督耶稣的死，彻底败坏战胜那掌死权的魔鬼，从根本上毁灭罪与死亡的势力。亲爱的朋友们啊，神就是要我们凭着一颗信心得回因着没有信心而失掉了的神永远的生命。